啊，今天是第八课，我们开始上课。好，我们感谢咱们的这个为我们征战的这一位啊，我们称之他为领袖啊，称之他为王啊，君王，万王之王啊，他是来打赢啊，征战，打赢了所有的地狱啊，我们说是征服了地狱，然后呢，他的这个。他在征服地狱的同时，他征服地狱的过程，就是他利用他在地上取的这个人性。他如果不取人性，那地狱是没法跟他征战的啊，这谈不上征战，因为人是无法认识神性，也无法靠近神性的。那不用谈什么地狱的魔鬼撒旦，那更加是不可能的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年代。我们既然打开了这些里面的这个，我们讲知识也好，真理也好，既然打开了，我们就要开始用理性去来判断啊，它是给我们这样的理性。然后我们也知道哈，人类的思想史，我们人类的思想史从18世纪开始啊，在思想上是有一个大的开放啊，或者说一个大的觉醒啊，人的理性开始怎么样这个呈现出一个。很辉煌的一个年代，18世纪及18世纪以后，的人类跟18世纪以前又是不一样的，啊，又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书上有一个预言啊，预言说，他说到那日，啊，到那日，埃及、亚述和以色列要大道相通啊，三国一律。这个是出现在以赛亚书啊，有这么一个三国一律的说法。我们读书读埃及，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肯定了，啊，都知道它是指什么了。它都是跟那些属世的、文字表面的，或者是物质化的、世界化的这种东西有关系。但是这个东西是好还是不好呢？哎，我们不能妄加决定说它就一定是不好的，啊，因为如果属世的东西或者自然层面的，啊，文字层面的东西如果不好的话。那就不会发生那么多人要下埃及，而且主也要下埃及啊！他来到地上以后，他取了人的样子，他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律啊，也是下埃及，然后再出埃及，而且在他的预言里面，他也明说了，对吧？他要把他的儿子从埃及招出来。亚伯拉罕、以撒他们都是这样下埃及，后来的雅各的这些儿子们都是下埃及，但是下了埃及，你不能老是待在埃及。啊，你要怎么样？你学到了，或者说你已经学会了这些知识，啊，我们叫做这个人间的或者属世的字面的这些知识，对吧？啊，你也天文、地理、历史、这个文学、修辞，啊，这个宗教的礼仪，对吧？以及各种经书，啊，我们称之为经书的文字意思，啊，你都明白了，你就不能老是待在这儿了，啊，你就不能老是待在这儿。如果老是待在这儿，那你就怎么样？属于沉迷于埃及，啊，你就不想出来了。所以按照规律来讲，就是你要出埃及。所以埃及的意思我们是比较清楚的，啊，埃及出来以后啊，那么你就要目的地是去迦南地的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色列地啊那个地方。那你去的时候，中间是要经过旷野的。这个旷野的意思，我们也比较清晰，那就是指各种的试探。各样的试探，因为你会碰到各样的敌人，碰到各样的诱惑，是吧？碰到各样的困难，那这些困难、诱惑、仇敌等等，啊，有的是输，有的是赢，对吧？你只有去依靠他的、听他的话的时候就赢了，你不听他的话就输了，啊，所以这个过程很明显就是咱们征战的一个过程，啊，或者说咱们从属世的这个地步，也就是埃及的地步，走向属灵或者灵性的这个。境界，那你一定要经过这一系列的过程。那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其中有一个啊，有一个地方我们叫亚述，啊亚述，然后在这里他单独拿出来讲，他说从埃及到以色列呢，中间还有个亚述，他说将来啊，埃及、亚述和以色列三国要一律大道要相通。这个亚述我们之前也讲过了，亚述王对吧？我们讲那个飞鸟的时候， 也讲到了这个香柏木的时候，特别讲到，他说亚述在居间的，也就是在属世和属灵，它中间有一个过渡的，这个过渡的，我们比较好理解，就是跟理性有关系，也就是说，一边是知识，我们知道埃及就是讲世上的知识，或者是说事实性的知识、记忆的知识，这个知识你要跳到成为灵性化、成为属灵的东西，你中间一定是要靠理性的。也就是说你学知识来干嘛用的？知识是为理性服务的。也就是理性把知识当作材料。我来加工呢、啊。我来分析，我来判断。然后呢我得结论。是不是我得知结论。我们现在知道的叫什么归纳呀、演绎呀、这些知识啊，这书本上也好。我听故事听来的也好，对吧？或者是我的人生经历的也好。这些知识我不能乱糟糟就堆在那里啊。一定是怎么样？慢慢慢慢的利用理性来分析判断，利用结论，对不对？从中我找到一些结论，我得出一些我坚定的东西，我肯定的东西，然后呢，我产生了这个对知这个这个感情，追求真理的这种热心，这种渴慕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慢慢的经历了很多事，那我开始对怎么样进一步的要求，比如我可能在父母的影响下。或者说，在这个教会领袖的影响下，或者说别的弟兄姊妹的影响下，我会更高的追求，那就是朝着灵性，也就是迦南地的这个步骤走了，这个步骤走了，这个过程，就是一个征战的过程，一个征战的过程。那么我们这节课讲的主，讲我们的这个一到七课到现在第八课都是讲主。我们这节课呢，就是讲咱们的主，他到地上来，他就是一个征战的过程。通俗讲就是打仗，打仗的过程，打仗跟谁打？那是跟地狱、跟魔鬼打。然后呢，这个打仗的过程在哪里讲到呢？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学的。我们不光是说要一个结论，我们要圣经上的确确实实的证据在哪里？你不能找一处。两处、三处，我们要找更多这样的知识，然后我们来怎么样验证，是不是真的如此，是不是真的如此，所以我们，我这个旁边有个电脑，上面也就是我们教材的内容，然后呢，我们如果说你旁边有另外一部手机或者是 iPad 的话，你就打开那个教材，我们先讲，第一部分就是他来到地上，是来征服地狱。地狱我们知道是很多的，对吧？有不同的地狱。我们不好用多少数量，也就是说，你有什么样的天堂，你就有什么的对立面。我们这样理解可能好一点。然后我们说天堂嘛，就像一个人。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。我们进到天堂其实就是进到主里面。进到主里面。然后呢，那你跟地狱征战呢，那就像一个倒立的人。我们讲主是一个人，对吧？一个人，那跟他作对的，那就是魔鬼和撒旦跟他作对。那个人呢，肯定不能真的称之为人，他可能就是个更奇怪或者更畸形，更畸形，因为那里组构成地狱的，无非是两种，我们叫的两种爱欲，对吧？或者爱或者爱欲，它是跟天上的这个爱是相反的。所有在天上的人，我们知道都是。爱主的人或者是爱邻舍的这两种爱。如果说简单的理解天堂其实就是爱的天堂。也就是什么能构成天堂呢？那只有爱。那我就想问是什么能构成地狱呢？同样的道理对吧？是什么构成地狱呢？是什么让地狱这群人在一起？是什么让天堂在一起？我们能明白。因为是主的吸引力，主就是爱，对吧？他就是这个天堂这个人的灵魂一样的。然后呢，他把你吸上去，就好像一个很大的吸引力一样的，所有爱主和爱灵舍的人就自然被吸进去了，不用你自己考虑进不去，是你自己自然而然的就被引过去了，云淡风轻，讲得很对。地狱呢，它也是叫爱，但这个爱呢，那就不是我们讲真正的爱了。他这个爱，你其实可以用恨字来形容， 它是爱的相反词。对他们来讲，他们也叫爱，是不是？比如说，我爱自我，爱我，我还爱谁？我还爱世界，我爱世界。那这两种爱，其实不光是咱们这个宗教，这个世上，只要是宗教，啊，我这些话大家如果有不认同的，你可以在聊天区打出来哈。这个世界上，只要是正面的，或者说引导人归正的，也就是离恶向善的，不管是宗教，还是文化，还是思想，它都一定是教导人们不要自私自利，也就是你不要老是爱我。然后呢，你不要老是去贪爱世界，啊，比如说爱世界、钱财、女色，啊，男色、女色，这个权力，对吧？我用儒家的话讲，就是货色名利，对吧？都是这么教导的。你可以随便拿那个打比方，啊，不管是哪个宗教，或者是哪种文化，我们讲的就是说，相对来说比较正统的，对吧？或者说是正当的哈，都是如此的，啊，都是如此的。所以啊，构成地狱的往往啊，你说构成地狱的就是人构成地狱，对吧？啊，这个人就是我们讲有问题的人，是不是？但是更准确的讲，啊，更准确的讲，是由这种爱欲构成的。这种爱欲，你说他是叫爱世界、爱自我。它其实它的本质是恨，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？它的本质是恨，因为这些人在一起，当每个人他只爱自我的时候，只爱自我的时候，他有的时候会连在一起，连在一起，他是为了满足自我。如果满足不了自我的时候，他们会彼此相杀，彼此仇恨。所有的爱钱财、爱世界也是这样的，啊。如果满足不了他的利益，他就只有恨，他是只有恨，所以他那种世界的统治的方法，啊，就像我们所说的，坏人们在一起，或者小偷们在一起，他们有的时候你看也关系也挺好的，那是因为他有一个总的利益在驱动他们，比如说他干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啊大的这种偷盗计划，他们可能会连在一起，但是当他们遇到分赃不匀，或者说想贪婪更多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会彼此仇杀，我这里只是一个插一个话啊，就是简单来说，什么是天堂？天堂就是爱，对主对灵舍的爱。啊，你说是爱也行，你或者换一个词叫做善，啊，善的意思，善就是好的。我们把这个哈打一个善，善就是好嘛，啊，就是好的意思。我所爱的。它就是好的啊，所爱的就是好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地狱呢，那它由什么构成呢？啊，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叫恶，是不是？我们说是恶，或者说我们叫恨，叫恶。归根结底就是两个东西，一个就是我，一个就是世界。我讲一个差啊、讲一个用其他的文化啊来比喻好不好？大家如果也觉得我讲的不对的地方，你也可以直说哈。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文化里面，儒释道的文化是非常多的啊，非常流行的啊。我用这个他们那个文化，一个叫我，啊，一个叫法，这两个词大家应该啊有听过吧？这个词啊。这个词，其实现在你讲哈，世界这个地方很某个地方很多人信佛，什么拜偶像、菩萨哈之类的，但是这个年代，他真正去研究佛学、真正走这条路的人，其实是很少的，啊，是很少很少的。那其中他们有一个教导哈，我说出来，看看大家有没有啊认同。我们现在学习圣经，学习主的教导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学会去爱主和爱邻舍啊，爱主，爱邻舍。我记得我在前不知道哪一次我讲到啊，什么是爱邻舍？ 爱邻舍不是爱某个人，啊，我们爱邻舍是爱邻舍里面的良善与真理，啊，我们爱主，啊，同样道理，我们爱主也不是爱主这个一米八，我猜哈，或者一米九，对吧？不知道他的身高多少，啊，或者说犹太人的样子。那他那个时候年代可能还留胡子，对吧？那个头发可能也是比较长，然后胡，哎，大堆胡子那种哈，或者说这个，这种长相，啊，这个身高，或者说爱他的是民族，啊，哦，他是犹太民族，啊，也不是爱他是什么肤色，啊，我们会爱他这些东西吗？我想问问大家，你们说爱主，对不对？我们说唯一，我们的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啊。啊，你说耶稣基督嘛，我们没见过，但是我们看书上描写过啊。他说了，三十来岁的人，50岁的样子，是不是？长相肯定不好，啊，而且是肯定是很憔悴的，啊，很憔悴的。然后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你看满身流血，是不是？满身流血。你看现在有的宗教的还把他那个流血的样子还给他描绘出来啊，还直接放在十字架上，挂在门外哦，啊，天主教就是这样的。还挂在门外。我想问问大家，你爱主，或者叫爱主耶稣，你是爱这个人吗？大家可以回答我，可以吗？啊，我们敞开聊，聊得更深、更直接，啊，更透亮一点，这样对咱们的信仰是有好处的。我们爱主，是爱他这个人吗？我们讲的人，我们明白，他肯定是个人，我们只知道，我们现在叫他神性之人，对不对？他已经去掉了，啊，玛利亚兰的那些东西都去掉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说你爱他是爱他这个人吗？你是爱他流的血，还是爱他的身高、长相、发型，啊，眼神，还是爱他的什么？对不对？我们总是唱诗也好，啊，这个祷告也好，对吧？总是讲。什么？他的钉痕手啊，他流着血啊，啊，他的头发、啊、是吧？他怎么样这边讲，啊，我们的良人呢、啊？好像说我们是个女孩子，他好像就是一个男孩子，我们追求他一样。我们爱他，如果是爱这个人，就这么一个形象的人，那我们如果这么理解，那你爱邻舍，你一样就是理解成你的隔壁，啊，比如说你是901，啊，你是爱902，爱903。啊，或者说你是这个村庄里的啊，河这边的人啊，你就爱隔壁这一排的和对面一排的人，啊，这是你就这么理解爱邻舍。如果你这么理解爱邻舍，这么理解爱主，啊，那我们还是走在外面啊，在外面转，啊，没有进去。我们爱主、爱邻舍，他为什么分得那么开，就讲的那么分开？为什么非要讲两个，而且还说爱邻舍是差不多的？爱邻舍跟爱主是意思是差不多的，也相反。好，我先通俗的这么讲啊，我尽量用通俗的方式。我们爱主，我们也就是爱耶稣，对吧？爱耶稣，哎，啊，这个是生美容、良善啊。我们中国人的善，对吧？善或者良善就是一个意思了啊，就是 good。我们之前说。他是真理啊，对不对？主是我是真理啊，啊，我是道路生命。然后有人说他是良善，对吧？良善的父子，他是不是说了一句话？他说，意思就是说你不能说我是良善的，对吧？良善的只有一位，他指的是父，他能称之为善的是父。大家有这个印象吗？啊，有这个印象吗？啊，大家也可以把那个经文打出来。为什么说爱主说是爱良善，而且你不说是爱真理呢？啊？我们叫一个真一个善哈，良善与真理，真理对吧？良善就是好的善的，真理我们讲是真的对吧？一个是好的，一个是真的，一个是善的，一个是真的。然后主开始说我是真理，当他与父合一了，他就是父了，是不是？这么讲，也就是说，你说父也好，你说子也好，那都是指他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与当子与父完全合一的时候， 他其实就是成为善了。那么真理怎么回事呢？哎，那就谁是真理呢？哦，我们就知道，从他发出的这个灵，我们是不是叫真理的灵？哦，良善与真理有这么一个关系，对吧？善发出真啊，或者真理啊，这就跟好像太阳就像一团火，是不是？我们点火了一团火，有火发出什么光啊？有火发出光，那它之前是光，我们说它是光，对吧？光来到这个世上啊，光照在黑暗里，但是呢，我们是通过光才能一步一步得救的，我们是通过真理才一步步得救的，啊，所以它是真理慢慢的，也就是子嘛，与父合一，父子就成一了，那么它就成为善了，啊，当然这个善，啊，就是善本身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从它出来的，你们受圣灵，那就是真理之灵是从它而出的，啊，善真我们知道肯定是不能分开的，但是我们在思维上理解，我们就好理解一点。哦，我们爱耶稣是爱主，是爱他的善，啊，是指这样我们爱善。那我们爱邻舍呢？啊，邻舍的意思就好像，哎，你看我们啊，整个天堂，我们说由不同的肢体构成。假设，哎，你是心脏，哎，假设我是胃，啊，以琳可能是肺，日出东方是肝，对吧？孙美容是脾脏。啊，那个云淡风轻，你可能是手，对吧？有的往里是脚，那咱们是不是各处其位？然后打个比方，共同构成一个身体，这个身体就是主的身体，我们称之为教会。教会其实就是天堂，啊，只不过是说你目前还在地上而已，啊，所以教会就是地上的天堂。那么好了，我们对于我来说啊，以琳东方啊，我们的关系呢？就好像是邻舍的关系，比如说心旁边是肺，对吧？然后五脏呢都是这么排的，咱们就是或近或远的邻舍。那么咱们还是要分清楚的，你不能说心就是肺，肺就是心，啊，那就搞乱了。你执行你的功能，我执行我的功能，咱们在里面彼此搭配，是什么能让我们在一起呢？那是因为爱或者因为善，啊，它就像一个动力一样的，吸引力一样的吸在一起，但是呢，我们之间还是要有区别的，那就是我们讲理是不是真理，啊，真理就是划分界限的，啊，这就为什么用石头表示真理也是这个意思，石头划分界限的，摆好，啊，你这是城外，我是城内，啊，你是那边的，我是这边的，咱们搞一个坛，立个柱子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爱邻舍的意思就是爱真理，也就是。我是我的事儿，我是我的功能，啊，我肺是用来呼吸，你是心脏，你是用来跳动，是不是跳动、搏动？那你是胃，那你是不是分泌胃酸蠕动？你来消化，对吧？我们还有肾脏，是不是用来分叫什么呀？这个分泌，对吧？啊，等等等等，这些功能呢，我们就知道是彼此有分别的，这个就叫做真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还是要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啊，你有你长的理，我有我短的理，皮肤扁平的理，对吧？头发有干燥的理啊，各样内脏有各样的理，这个叫做爱邻舍。所以，爱邻舍、爱主的好，都是指爱良善和爱真理。那咱们去爱邻舍，是爱别人的里面的真或者善，也就是爱里面的主，爱主就是爱善嘛，爱各个邻舍的功能，他自己的这个位置功用，我们知道分的要分清楚。好了，这个叫爱真理，这是我们在地上活的时候一个总原则，这是他教导我们的，他一再强调，两块石板讲的就是这个，两个诫命讲的也是这个，他让咱们做两个见证，也是这个。启示录里面讲两个见证也是这个。咱们现在上课学习，对吧？啊，主播在讲了，这个弟兄在讲，大家来领受，互相分享。咱们的目的也是一样，就是这两个。我们去看人也是这样的，做事也是这样的。啊，比如我们看人，那我们就学闪和亚夫一样的，我们要去看 里别人或者找到别人里面的善和真，也就是找到它里面的主啊。所以主也是灵舍，只是最大的灵舍啊。所以说，我们是爱良善，爱真理。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啊，我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，一个是我啊，我们知道有这个词啊，这个词我打出来一个叫我空，一个叫法空，我想用这两个词来加固一下我们对爱自我跟爱世界的理解。佛教其实啊，如果你要问啊，那这是我目前的理解哈，就是说什么是真正的佛教，什么是真正的佛教？有一个人叫释迦牟尼，他当初的起心，他当初去传扬佛法的时候，跟现在市面上讲的已经区别很大了。他当时的出发点就是两个字啊，也就两个词，一个就是说我空、法空，这个是中文的翻译。如果用咱们的话讲，就好理解，就是你不要有自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空的，是空的意思是没有自信啊。空的意思就是没有自信，无自信，无自信的这么一个性质，就叫做空性，就是空的。他意思是说，我啊，你们讲我是没有自信的，没有自信的意思，我们学过耶和华的名字。我们读成耶和华，其实这个字的意思，它就是存在。然后呢，我把它翻译成自信。大家如果你一研究，你现在有 AI 嘛？你一研究看看"自信"这个词是怎么来的？是梵文，啊，它叫做 Svabha，我把它打出来啊。这个可能，离我们的课稍微偏一点点啊。我的想法是，来让我们理解不爱自我、爱世界的啊另外一种解释。这个词就是自己是 swa 是自己的意思，梵文的自己。哇哈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翻译拼错啊，也可能字母有点错。就是这个词的意思呢，是。跟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耶和华的名字是一个意思的，只是它是用梵文。耶和华的名字是用希伯来文，如果都翻译成英文，那都是叫的病啊，都是叫的病，就是我是。约翰福音8章24节说，如果你不相信我是，病就是 be 嘛，我们学个英文知道哈，就是 am is are。也就是我是那个是，就是我是那个是，有点拗口哈。按佛教的说法，就是我们这个我只是口头上这么说，其实这个我并不是真正的存在的，因为他没有自信，他不是 I am。那我们为什么有自我意识啊？那不是因为我们，那不是因为真的有个我存在，那是因为他是那个真正的那个我。真正那个我是啊，他跟摩西说我是，对不对？就是我是那个我是，是因为他就好像投成一个，就好像投影一样的，明白吗？就我们不是他的像吗？形象吗？投过来一样的。所以这个我并不是真正的存在，只是仿佛存在。我们仿佛有个我，是这个我造成了我们的这个意识，觉得。我要我行我怎么样？这个我们在之前讲创世纪亚当和夏娃的时候，夏娃就是讲他开始有这个我的这种想法。那之前呢，他没有那个是最单纯的。所以，我们如果哪一天，如果对我这个东西的意识越来越少，或者说让他走远一点吧，让他走远一点。那我们的生活就会越开心，或者说你离主的关系越近，我越少，我打一个词哈，一个我，一个主， 啊，大家看到我打的这个字吗？一个是我，一个是主。我越多，主就越少。主越大，我就越小。啊，我在上面，主就在下面。啊，主在上面，我就在下面。大家明白我讲的意思吗？这两个就是好像针锋相对的。啊，所以主说你们要跟从我，你们就要 deny yourself， 就是把你这个我给否定掉、否决掉。啊，其实啊，我是这么开玩笑的哈。啊，咱们如果真正有一天对咱们主的话、对内在的意思明白透的话，我们跟佛弟子传福音，也不能说很容易，会简单的多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很多的人，尽管他说他信佛，但是他其实是填不满心灵的，因为他改变不了。啊，他改变不了。所以我们如果是好好的跟从主的话，慢慢的去影响这批人，啊，是更有啊，更或者说是有一个更好的这种启示的。啊，这个是讲我讲我啊，讲我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哈，就是第一大诫命，我们不要爱自我，对吧？不要爱我。另外一个，我们就不要爱世界，啊，用他们的话讲，就是叫他们用这个，他们用法字哈，啊，他们用法这个词在梵文，他们翻译中文以后，用途就广，也就是这世间万物，他们都叫法，万法，它叫诸法，诸法就是各样的法，皆空，就是空的。道理也是一样的，也就是所有这世间的这些能够看到摸得着的，他说能看得到哈，能摸得着，能去思想啊，意识能去分辨，能去意愿，他说这些东西啊，他都是没有自信的。再透彻一点讲啊，再透彻一点讲，都是不存在的。这个话是不是讲的有点绝对啊？但是，这话是真的，啊？为什么？因为"存在"这个字，"存在"这两个字，只能用在哪里身上？只能严格来说，只能用在咱们的主身上，因为主是存在。啊，我讲的这个存在，就是真正存在的本身啊，就是存在这个只属于主的，它是存在。那些说，哎，我们也存在呀？你看它存在，这种只是一个假象，或者说我们的存在是因为主的存在。我们才在，啊，才有这么一个叫所谓的存在，好吧？所谓的存在。好了，那我们讲到这个哈、啊，他们这个啊，一个爱自我，一个爱世界，这两个是所有宗教、所有正统的，我们讲正面的这种文化哈、啊，啊，儒啊、道啊都好，都是这么教导的，啊，都是这样。但是管不管用？啊，也就是说。什么教导？什么啊？我们叫教会，他们不叫教会，他们叫各样的团体，对吧？什么人才能真正的做得到不爱自我、不爱世界的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大家明白我讲的意思吗？就是很多人教导啊，不要爱自我、不要爱世界。那我们也是这样教导的，因为我们的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主、爱邻舍。爱主、爱邻舍是爱自我、爱世界的反义词。明白吗？是反义词，啊，我们在教会呢也是这样的，我们都会说我们要爱主，单单爱主，单单看耶稣，是吧？我们不要爱世界，爱了世界，我们的心就没有爱主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。我们也会唱啊，但是做不做得到，这个是关键。当我们这个教会的团体发展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，发展到一定的地步啊，也就是说，多数人都做不到的时候。他们就开始找一个理由，就是我们是做不到的，就是我们是做不到不杀人、不奸淫、这个不偷盗，你讲十戒啊，是做不到的。然后呢，或者再退一步讲，即便是做得到，我们也做不完全的。然后因为犯了一条，我们就全犯了，所以我们人是做不到的。那么人得救了是不在乎这些的，就是不在乎你要做得到啊， 不爱世界，不爱自我，啊，你做不到，你这是你做不了的，你一定是爱自我、爱世界的。换句话说，你一定会犯罪的，你一定会跌倒，你一定会贪的，一定会偷的，一定会怎么，一定会这样的。所以，我们得救是不能靠这些的，啊，不能靠这些的，啊，这是后来发展出来一套思路，一套理论，用来把这个给怎么样堵住它。所以，这个就很好，很好传了，也很好听，对吧？不光是咱们这个宗教这样，很多宗教都会用这种方法，佛教也是一样的，啊，你看佛教也是一样的，你即便这个人是个大贪污犯，他可能又娶老婆，又有问题，然后又有经济问题，你们讲的那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少林寺的那一位，对吧？这已经够明显了，对不对？够明显了。但是，啊，但是这种人、这种群体的存在是比较普遍的，啊，但是他们不会认为，啊，他的理论是认为他们也是特殊的一群人，啊，用我们的话讲就是得救的人，得救的人。那咱们这个群体也是这样的，啊，也是这样的。所以，当这种群体到了一定的程度，全部都这样的时候，啊，通俗来说，你这个教会是名存实亡了。就说你名字上是叫教会，啊，用佛教的就是名字上讲你叫僧团，啊，但是事实上怎么样，你已经不存在了。你这个教会叫是这么叫，你叫基督教，是吧？东正教或者什么教会，但实质上是不存在的，是没有的，啊，也就是堕落到一定的极致了，啊，堕落极致。那我们的主降世，他降到这个世间来。就是因为教会在犹太人当中已经走到了极端了，啊，极端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完全不认他了。也就你说，你教会本来你就是牧，你是我的教会，我设定你就是你来求告我啊，认我为神，独一的神，然后呢，去好好过守诫命的生活，对吧？这不会是两个根基，这是两个。但是现在呢，你也不认了，诫命你也不守了。对吧？还找各种理由，啊，你做什么事了呢？你去做什么了呢？你去第一，你去爱自我了，自我为大，对吧？你去爱世界了，贪图名利了，啊，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主降世之前，教会的状态，就是这个状态。所以，这个就是每一个教会堕落都是这样的，啊，之前也是这样的，到了犹太教也是这样的，犹太教以后兴起，我们称之为基督徒的教会。哎，那开始都是好的，啊，跟以前都是这样的，然后呢，慢慢发展下来怎么样？又堕落了，啊，又到了一个极端了，啊，也就是他在24章里面，马太福音24章预言的，将来有一天就会这样，啊，那他怎么样？又会来，啊，我们叫二次来，对吧？二次，所以他来，啊，他来干什么呢？啊，他来不可能，我们现在啊被后人。给把这个我们叫救赎，对不对？说成他来啊是什么？有个父神啊，差派子神啊，也就是第二个位格啊，降到人间啊，然后呢去代赎，也就是送死。说白了就是送死，就我死，他们活啊，我就用死来把他们给救了啊，然后我去把律法给守了，你们守不了啊，我来守了，所以呢。你们因为信我就被称为义了，啊，就这么讲的，这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是肯定是错，不可能的，啊，那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学习的，我们用圣经的原文，啊，我们来考证，啊，他不是如此，啊，不是如此，他来是披着，啊，我们讲披着或者穿戴着，我们叫取了一个人的样子，对吧？然后呢？将你们的罪担当上，因为我也取了软弱的人性，啊，然后来跟魔鬼地狱打仗，打仗，你人类是打不了了，没有人来做这个事，做不了，为什么做不了？啊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当一个群体全部的人，或者99.9%的人，对不对？他都说，靠行为是称不了义的，我们是守不住律法的，对吧？诫命是守不全的。我们能够得救，完全是靠着主的恩典，啊，就是他为我们死，钉十字架，流过血，帮我们把 罪恶罪怎么样就遮盖了，我们就得救了啊。但是事实上咱们人还是怎么样，状态没有变化的啊，状态是没有变化的，还是如此。当所有人都是如此的时候，我自然也如此啊，因为我既然进到这个群体，那都是受他们的影响啊。尽管我最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，我就是想改变自己，不想这么活啊，但是进来以后时间长了，你要么就离开，你如果还在里面待着，你就慢慢的就被他怎么样感染了啊，因为你可能想啊，想做更多的事，想去传道啊，想自己很好的表现，为主做工，那你就去受培训呢啊，你就去神学培训呢，传道人培训呢，你就要听讲台的，对不对啊？当你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，你慢慢都会磨成都是一样啊。这就好像一个人，他常年的在贼窝里当，跟小偷们在一起生活，他很容易就变成了小偷啊。他对偷盗也就不以为然了啊，就不以为然了啊。当然，这个不是100%啊，因为不同的时代啊，还是会有一些我们称之为愚民啊、愚种、愚圣的啊，就好像第一次啊，你看这诺亚、闪寒、雅夫，对吧？然后后面又娶了一人啊，虽然是少数，但是他总是要兴起新的教会，兴起来干什么？你要单单求告一个主啊，我们不要有那么多理由，你就是求个单单求告耶和华，这位耶稣就是耶和华。就是耶和华自己来到人间，啊，他来拯救，啊，他来拯救，所以他来拯救，征服了地狱，啊，征服地狱的过程，也是什么过程？也是荣耀他人性的过程，因为他征服地狱的方式，马翠芳，家人，我们所领受的就是这样说的。您是讲我之前刚刚说的那个？什么薄雪遮盖是吧？是那个意思对吧？哦，对的。但是现在我们要改变它，人很少的，啊，比如说你像这个周玉阳在这里讲对吧？我们有几个人啊，当然我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哈，也是一起成长了一些年日的哈，但是这人很少啊。不多的，啊，我们能不能坚守住啊？比如说，耶稣就是耶和华，对吧？就是耶和华自己来拯救，穿了人身，起了一个人的样式。然后呢，他拯救的方式不是来送死，啊，这完全跟基督教理解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他不是来送死，他是来打仗，啊，他是来打仗，他是把地狱打败了，啊，打仗是怎么打？他就是征战。所谓的打仗就是魔鬼地狱来打他，攻击他，啊，打仗就是试探，就是打仗，就是我们的战胜试探的过程，就是打仗，啊，我要用你的弱点，啊，你说你想好，你说你爱全人类，啊，你的爱那么大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要为了人怎么样，啊，对不起，我先针对你的人性来挑战你，对吧？你人性的软弱，啊，我就来挑战你，啊，所以他就。带着他40天，在旷野试探，然后呢，不同的方式的试探，啊，不同的方式的试探，我们教材里面，啊，也讲了，从年少的时候开始啊，就受试探，但是我们的旧约里面哈，就是哦，在新约里面看到的试探，这些主受的试探的这些过程，似乎不多啊，对不对？似乎不多啊。然后，王磊说：“魔鬼借着人吗？魔鬼试探人类，比如如果试探我们人的话，他肯定是我们讲的魔鬼，他是不是没有肉身的嘛？他们要么就是通过人来影响你，要么就是他魔鬼本身，他影响你的灵，也就是他不是影响你肉身的，他是影响你的思想或者你的意愿啊。我们所谓的灵，就是讲思想意愿，对不对？”所以他就把他给领出去，对吧？然后就试探他40天，然后这些记载好像不多啊。马太福音4章1到11节啊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里面都有。然后呢，后来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也是比较严重的一次，对吧？ 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啊，受不了。他为什么那么难过？他不是身上有病，啊，他是思想上难过，他是精神上受不了，精神受不了。魔鬼试探你，他打的不是你，他打的不是你肉身，他打不了你肉身。如果魔鬼能打了肉身，那我们早就完蛋了。大家明白我意思吗？他打了你肉身，他只要在你过马路的时候轻轻给你推一下，你不就撞车了吗？对不对？他能够以肉身的方式，他直接在你喝的水里面放点毒药，你不就死了吗？对吧？魔鬼是巴不得咱们早点死，是不是？他一定是拖你下水，所以他只能影响到你哪里？我们讲魔鬼也好，撒旦也好，他是个灵呢，他是一个恶灵，对吧？恶的灵，只是说这些坏的，对吧？他影响的一定是你的思维，要么就是影响你的意愿。我们讲撒旦，就是影响你的思维，就是把错的东西来攻击你对的东西，让你走错路，啊，这个是撒旦干的事情。你不要去，你不要去，你不要去钉十字架。他退后吧，撒旦，是不是？他就让你不要去走做正确的事情。神魔鬼比撒旦就更厉害，他直接去攻击你的意愿，也就是你的意志层，你的爱。你说你爱公平，你爱公正，你说你想追求婚姻的圣洁、贞洁，啊，你只要这么去想的时候。他就会来攻击你，攻击你的意念，最怕的是意念，啊！所以主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举例子，就是说，看见妇人动一念的，就算是犯奸淫，啊！所以最难搞的是意念。好，所以他去试探他。那后面我们讲的十字架的试探是最厉害的，十字架之前啊，是一步一步的，对吧？对他的鞭打、唾唾沫。拿那个金鸡啊，做各样的事情侮辱他，啊，侮辱他，其实这个都是试探，啊，这都是试探，这就是对，你说你是真理啊，你代表真理来的，对吧？你是真理，啊，然后呢，你的爱那么大，你爱全人类，你的爱，那就是攻击你，试探你，好，我这里停一停，好，大家看理解这个试探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？有的人说他会经常经历试探。啊，其实经历试探的人是有福的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只有人想去变好的时候，想去，你想，也就是你想进步的时候，你才跟他面临试探。啊，你才会面临试探。再通俗嘛，对吧？再通俗，你说我不想贪污，我不想贪污。啊，比如说我以前是个贪污的人，贪污的人，公司的钱我是会计，对吧？我老是贪公司的钱。那现在我信了主，我不能贪污。那什么东西来试探你？试探你就是你想不贪污的时候，哎，这些很容易能分到钱的这种方式就来了，那种诱惑就到你面前来了，然后你就开始怎么样？要面临着选择，拿还不拿，贪还是不贪？这就叫试探，这叫试探。是你想变好的时候，坏的东西来攻击你，就是魔鬼撒旦，啊，来攻击你。当然，他的攻击表现出来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拿着钱来给你行贿了，啊，他并不是真的魔鬼显现在你面前，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是攻击你的意念和思想，啊，没问题的，这个事情做了也行的，一次，下次就不要做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拿吧，这个钱嘛，反正也是坏人的钱。不拿白不拿，拿了以后你十一奉献，啊，你拿了以后十一奉献，然后你奉献给教会，另外你干脆再多拿点那个十分之一，你帮助某某穷人，你看，你总算做了点好事嘛，那你拿吧，他会有很多方式拖你下水。你这一次试探，如果你赢了，你千万不要说你赢，你是靠你赢的，啊，你一定是，比如说你祷告。或者说，你唱了一首诗，或者说你寻求主的名，对吧？你赢了这一次，不拿了，啊，你信不信？下次来的试探，你就更容易战胜，啊！但是你要记住，下次有可能哈，比如下次有可能也是这么多，啊，你第一次面临的问题也是2000块钱贪污，下次有可能面临2万，啊， 两万。啊，但是你放心，所有的试探都不会大过你能承担的。大家明白我讲的意思吗？就是它都会在你承受范围内，在你承受范围内，也就是用你的自由意志，你是可以去选择不拿。啊，不拿。有的人说我要过圣洁的婚姻生活，啊，因为这是主教导的，说不可奸淫，不管是行为上不可奸淫，意念上也不可奸淫，啊，是物质身肉体上不奸淫，精神上也不要奸淫。当你这么想，去这么去努力的时候，啊，仿佛自己努力的时候，你就会受到试探，可能就有人投怀送抱，可能就有某种你也不知道什么方式，给你来的诱惑。啊，这个叫试探，这个也就是攻击，也就是所谓的征战。那主来的地上，他经过的这些征战，全部都是试探。大家明白吗？试探。我们在福音书里面读的，好像只读到了啊，比如马可福音一章，然后马太福音四章讲的这些东西，啊，旷野的试探，克西马尼园的试探，十字架的试探。十字架也是试探，啊，只不过是怎么样，最大、最终极的试探。试探肯定是一步一步的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只要你想往前进步，想离主更近，离主更近就是离爱更近的，是不是？想你就是你的爱越来越大，或者说你爱邻舍的范围越来越上升，越上升，啊，那么试探就一定是越来越大。啊，所以如果大家在面临试探，就恭喜你，恭喜你的意思就是，你在走这条路，啊，当然，啊，主一直告诉我们，一定记得这个原则，我们战胜不了试探，啊，一定是主，或者换一句话说，主差派的天使，啊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天使与我们同在，当然也有魔鬼或者撒旦，也是跟我们在一起的，你只要记得这一点，你只要是一个灵魂，你只要还没有最终离开人世。魔鬼就会来想尽办法，啊，把你拖下水。但是同样，大家也放心，主也是一样，也是在用尽智慧、方法、能力来帮助你。但是绝对不是强迫，也不绝对不是啊，把你变成一个兔子一样的，没有思想，没有自由意志，它是一定让我们自由的选择，啊，自由的选择。啊，所以这就是主在地上做的事情。咱们也是要做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叫做基督徒的原因，就是他是师父，我们是徒弟，我们跟着他学，他是怎么战胜的，咱们也是一样战胜。他说了，你们要做的比我更大的事情，啊，这个杯你不喝也得喝，这个十字架你不背也得要背，大家现在明白意思吗？就是说这个试探你是跑不掉的，你越想跟从主，你想跟从的主越深，或者说离他越近，你的试探就会越大，啊！但是，他让我们放心，啊！他说怎么样？我已经胜了世界，啊！他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，啊！而且他说你们的恶是轻省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胜了整个的地狱，也就是我们即便是面临了试探，你只要掌握到一个原则，学会了一个方法，啊，也就是躲在主里面，永远靠主，求告主。啊，战胜试探就容易了。啊，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认准主耶稣的原因，就是你千万不能再有三位一体的说法，不要再有什么三个位格，什么天上一个父，地上一个子，然后子又跑到天上去跟父坐在一起，一个坐中间，一个坐右边，这个碰都不要碰，好不好？思想里面想都不要想，我们的灵魂就是我们的思想啊，你们的思想里面在想着这么三个分开的。也就是你的灵魂在拜这三个分开的，这个叫多神论呢、啊，这还不清楚？这就为什么他要建立一个教会，要单单敬拜主，对吧？你一定要敬拜一个，这就是我们的。你说我没办法认识啊，确实我们是没办法认识神，但是他已经告诉我们方法了。你求你信子啊，信子，信子，也就是你信耶稣，信耶稣，信耶稣就够了。啊，耶稣就是耶和华，这就是答案。啊，这就是答案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往后看啊，我们看看主受的试探，啊，你说， 在新约里面为什么那么少啊？他讲的不多啊？为什么他不把它说出来啊？因为他这么讲的，他说他被欺压，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手下无声。他也是这样，不开口。他没有跟门徒们讲太多的这些，啊，也就是没有。所以福音书里面讲的也不多。但是大家回过头来，你看看旧约，你就会明白，整个旧约都是在讲这个。只是我们以前的眼睛没有打开，对吧？现在我们打开了，你就知道，都是在预言他将来要做的事情。否则，为什么主老是说，我在地上做了这个事情，哦，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，是不是？连踢一台脚，啊，连拿一个什么牛膝草给他蘸一下，这所有的事情他都说了是应，为了应验经上的话，为了应验经上的话。大家明白讲的意思吗？也就是说，旧约讲的话就是叫经上的话嘛，对不对？他说的经上的话就是讲旧约的话。那个时候哪有什么还有新约呢？是不是？那个时候不存在新约的说法。所以应验经上的话就是应验旧约的话。旧约的话都是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。主来到地上就是把旧约上的话都给他一一应验了。啊，所以他自己也说，啊，他说他跟那个门徒们在一起，对吧？把律法、诗篇之书、诗篇上指着他的话给他讲明白。啊，通俗点讲就是：你们过来，你们12个小子过来。啊，以前你们不明白是不是？那我现在告诉你哦，你给我听好了哈，对吧？他就指着，你看，啊，指着大卫诗篇。啊，你看这里讲哦，大水环绕我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的灵怎么怎么样？啊，死荫的幽谷，是不是？这讲谁呀？大家知道讲谁了吗？现在，啊，我们是不是读过诗篇二唱诗篇二十三篇？诗篇二十三篇讲谁呀？哎，啊，好像是讲大卫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好像是大卫讲的？好像是讲大卫，是不是？但是最深层的讲谁？当然就讲他，啊，他受的试探，他的征战。好，我们创世纪不是讲到了十一章就没有，后面就停下来了，对吧？被封掉了。后面讲亚伯拉罕啊，什么下埃及啊，啊，开始还有什么四王打五王啊，后来以撒、啊、讲这些事情，我们看起来好像都是讲这些人啊，但是其实所有的事情最底层的、最里面的都是讲主啊，都是讲主。好，这种试探哈、啊，这种。啊，所受的试探，我们举一两个例子来说一说啊。我上次好像读过一次哈、啊，读过一次以赛亚书63:1-9，啊，大家以赛亚书哈、啊，我把它放在这里面，应该可以放吧。好，大家可以看看，我已经把它打出来了。啊，大家读，大家现在试着看读，对吧？我上次也读过一次。你看这些话，以东波斯拉来，穿红衣服，华美，能力大，这是谁呀？他说这就是我，我是谁呀？大家现在告诉我，这我是谁呀？对不对？啊，红色，踹酒炸，独自踹，无人同在。我发怒踹下，发烈怒，对不对？我要报仇，救赎我民的日子，这讲谁呀、啊？啊，这不是讲主，讲谁？这很明显就是预言他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他将来是一人独自征战，没人帮他的，啊，一人征战。所谓的踹酒债啊，踹酒炸啊，什么怎么样啊？这就是讲以那些犹太人也是堕落的教会啊。如果换到现在，就是讲咱们这个群体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说假设哈、啊，主来到我们中间，然后我们又不认主，我们还笑话他，对不对？还吐唾沫给他，还鞭打他，是不是？这是不是在侮辱真理、亵渎真理，在对真理施暴力啊？对吗？红衣服、华美，这不是讲圣经吗？讲真理嘛，对吧？然后你看，把他的血给溅了，把他撕了， 分了，是不是讲这个？啊，救赎我民的日子来了，啊，我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，谁是他的膀臂啊？啊，大家告诉我，谁是他的膀臂啊？就是我娶的这个人呢，对不对？我将来要救你们，我的膀臂就是我娶的这个人，我娶的这个肉身呢，后来叫生子，是不是生了一个儿子？这是预言呢，啊，这是预言。所以经上很多的话说，什么报仇的日子来了啊，到那日啊，发怒的日子啊。我再把一节圣经打上来。啊，大家再看，这个是，也是以赛亚书，他看到没人，没人带球，很诧异。那自己的膀臂，啊，膀臂，大家知道吗？这是膀臂是指什么？啊，力量是不是？咱们有最有力量是不是这一块？所以手啊，手膀手臂呀，啊，手臂呀，啊，后面讲到他坐在哪里？坐在他的右手边，啊，大家看看英文版的就清楚，右手边。啊，讲是他的手臂，是他的膀臂。啊，你看，施行拯救、公义扶持、护心镜、头盔、报仇、热心救赎主来到西安。啊，这是从以赛亚书里面节选的。这不是讲除了耶和华还有谁是救赎主吗？啊，来到救赎的，这不是耶稣吗？啊，不是这是就是这一次救赎吗？来到西安不是只来到教会吗？他不是来到犹太人当中吗？那不是他的教会吗？啊，所以讲的就是这个，所以说，先知书上不知道多少次讲我是救赎主，我是救主，除了我以外没有救主。你现在给我搞一个啊，我派一个儿子下来，对不对？好像我在上面看着，我观战呢，对不对？我来看看人打架，是不是？还说我派一个儿子来送死，啊，儿子自己在送死，然后还求你可怜我们吧，对不对？好像跟魔鬼地狱讨价还价一样，啊，讨点可怜。你看，我把儿子给你了，那他死了，其他人给活了，其他人就救好了，这不对呀，啊，这是完全是在亵渎，啊，这完全是魔鬼的伎俩，完全是地狱的诡计，啊，地狱诡计，我们不要再这么认为。好吧，我们的主是荣耀的王，啊，他是勇士，是战士，是万军之耶和华。要不你这个万军放哪里体现呢？啊，他是来打仗的，他救人类就是冲进敌人阵地，把敌人打败。我们现在为什么能得救？就是因为他胜了地狱，也就是他讲他胜了世界，他让我们不要爱世界，要我们单单爱他。啊，我们也会面临试探。但是我们是靠着他，啊，因为他赢了，他赢了，所以这样的拯救才是有意义的拯救啊，好不好？那整本圣经这么伟大，从旧约第一章开始铺垫，啊，一直铺垫到他来，他来了以后干什么呀？应验，是不是应验？成就了，成了，就把这个功成了。这么伟大的一个工程，这么伟大的一个作品，这么伟大的一系列的这么一个。啊，拯救计划，啊，被现在的所谓的教会，啊，给亵渎、侮辱了，好吧？所以这就是他会再兴起新的教会，啊，也就是这样的教会会担起这样的一个啊荣耀的担子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讲启示录里面会讲的，我们以后在启示录里面。也会把它打开来，啊，知道咱们将来要做这样的见证，咱们在世上就要做这样的见证，也就是见证我们刚才所说的，他的拯救计划是这样的，对吧？主耶稣基督才是，他是独一的，是耶和华亲自来拯救，因为只有一个救主，没有说旧约的救主跟新的救主没关系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只有一个，而且我们的神是永恒的，他是不变的。他不能说什么旧约的是这样的主，新约换了一个主，啊，没有，主只有一个主，啊，有人说以前的是什么样的啊，现在换了一个旧法，对吧？啊，以前的性格好像是那种性格， 现在变成温顺了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这个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。好，我这里还有一些经文哈，因为这个平台还好，可以给我们去啊去讲这些经文没关系。他不给讲的时候，他就会跳出来，他说你这个字发不了，比如"基督"两个字就打不出去啊，你可以试一下，发不了。好，我们把我们的主打仗啊这些经文。我列一些出来，啊，大家也读一读，看看讲什么啊？耶利米书说他们的勇士打败了，跑了，不回头。哎，那这些肯定是指地狱啊，不是人间这些战争，啊，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。主的报仇，讲耶和华报仇，那就是一定是讲最后的审判，也就是他来地上要拯救，那个叫报仇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报仇是跟仇敌啊，是打仇敌才叫报仇。报仇不是来送死，啊，不是我自己来送死，让你把我给杀了吧，然后把他们给救了吧。No， 魔鬼不会跟他们跟你好讲人情的，啊，你来死了，把他们就活了。他巴不得全人类都死，都败在他。他讲的死不是指肉身的死，是全人类都败在他的辖制之下，也就是你全部都是爱自我、爱世界的人，对啊，他连你，既然你敢。意思是说，你敢披戴人身来跟我们挑战、跟我们打仗，那就对不起。你只要敢披戴人性，因为人性我们知道就是爱自我、爱世界的，也就是你就有这些东西的，那就对不起。好，我一定要去攻占你，把你打下来。啊，而且我们知道，地狱的攻击它不是一个魔鬼或者一个撒旦，啊，它是就像一个啊，就像一个团体、一个整体。所以说，我们人是不可能打败魔鬼的，我们是不可能打克魔鬼，也不可能打败地狱，更不能打败任何一个魔鬼或者撒旦。大家千万不要这么认为，啊，也千万不要认为你有什么能力还可以赶鬼，还可以战胜魔鬼啊！如果有人有这么一丝丝的想法，那他其实就已经站在魔鬼的那个阵列，魔鬼就希望你有这样的想法，啊，希望你去这样做，啊，所以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是，啊，我们唯一的依靠。就是，啊，我们就是越空越好，就是我们里面就越没有越好，越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败坏，那就是最好，啊，所以这也是主教导我们啊，他也用了很多的故事来教我们。有的人有这方面的恩赐啊，啊，这不是哪个人有什么，这就我们讲的工具，就是这个杯子有装水的功能。啊，然后这个鼠标就没有装水的功能，然后鼠标说："哦，你好厉害呀，你怎么能装水呀？我都装不了啊。"那这个杯子就会说："鼠标啊，你更厉害呀，对不对？那个你看还可以指挥键盘，指挥那个电脑啊，我就只能装水了。"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啊，这个是，比如某一次啊，这个人装了一点水了啊，那就这个杯子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你讲恩赐没问题，就是说，或者换一个词，就是所有的工具，它都有用途。但是你就是一个器皿，你就是一个工具。工具你千万不要说你是你自己的能力，啊，你工具，你这个东西杯子能装水吗？那肯定不行，是因为我帮你拿起来，或者我把水倒进去，啊，你才有用。如果说你自己有用，那你看看杯子自己那里它怎么装水，啊，我是用这个例子来形容啊。所以说，千万不能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，啊，我们也不用去羡慕任何人有这样的一个恩赐。我们每个人每一个器皿有自己的用处，啊，我们自己什么都不是，纯粹的泥巴，啊，主把我们陶成什么器材，我们就是什么器材，啊，就可以了，啊，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再往后讲啊。对，王磊，你话说的没问题哈，是你们讲，我们讲恩赐也好，或者他就是他是这他是他是干杯子事，就干杯子的事，就这个意思。但是不是杯子也多厉害，杯子一点能力都没有，是因为把它造成这么空的啊，所以他可以装上。我们再读哈，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他的街上， 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，啊，这样的打仗哈，这样的话很多很多啊。我列几个以后我就不列了，然后我教材上也写了一些，啊，这个索引，大家可以去查。你像这个撒迦利亚书14章的这些说法，啊，他说那时，啊，那时当那日，在末后的日子，在那个什么日子，他出去跟那些国争战，好像从前征战一样，啊，大家把这个话现在读得懂了吗？他就跟他征战，像以前征战一样，啊，教会这种堕落，然后又起来，堕落又起来，不止发生一次，啊，不止发生一次。诺亚洪水方舟那些人为什么能战胜试探？就是洪水退去，那不是因为诺亚有什么本事啊？那都是征战，都是耶和华的征战哈。他的脚到那日，看到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。这个是指什么预言？是讲什么事？大家能告诉我吗？撒迦利亚这段话是讲什么？这个话是比较明白的，对吗？讲的比较明、比较透的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现在读起来，是不是更加透彻？知道这是讲什么？这都是在讲主啊，都是讲他将来要拯救啊，都是讲他将来要做的事啊。啊，咱们的主不住耶路撒冷城，都是去哪里？啊，去橄榄山，是不是？总是去橄榄山，啊，是不是他来要征战？他要去怎么样？啊，去打败那些魔鬼地狱，就是你们要从我的股东逃跑，啊，那日必没有光。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，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，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，啊，所以我们知道一定是哈，将来他是我们只能敬拜这独一无二的耶和华，是他来拯救，他来拯救，他耶稣就是他，他拯救的耶和华，耶稣的名字就是叫拯救的耶和华。或者叫耶和华拯救，啊，他叫亚就是耶和华，哈利路亚就是赞美耶和华，啊，亚就是耶和华的意思，啊，就是亚哈瓦的简称，亚来拯救，亚来征战，亚来打仗，不是亚来送死，啊，不是亚来送死，啊，所以这样的经文很多很多，啊，很多很多。刚刚这举的是先知书里面哈，我再举几个诗篇里面的。啊，你像大能者，愿你腰间佩刀，你的剑锋快，万民扑倒在你以下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，你喜爱正义，所以神高你。大家能告诉我这是讲什么？啊，你可以打在聊天区，这讲什么？你看这个你是谁呀、啊？你看你是指谁呀、啊？你看大能者啊，愿你腰间佩刀，你的剑锋快，万民扑倒。万民又是指谁？在你的脚下，你的宝座，谁的宝座啊？你喜爱正义，正义，所以神要高你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神又是指谁？啊，搞得好像一个神是一个，你又是一个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明白吗？有时候是对着大卫说哈、啊，对着大卫说的，啊，所以，如果我们现在懂就知道了，这所有的人呢、啊，这些王啊，那大卫这不是指大卫，啊，大卫有什么好讲的？一本这么神圣的书讲大卫、讲所罗门有什么意思？那无非就是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人物而已。好，那跟整个人类来讲，那根本就不是个什么，只是说我用这样的人名、地名啊，这样的什么臣民，我这样的事件，我来讲预言将来的事，啊，所以我们要看里面的。这肯定是指主啊，那主又是神，又是指你，又是指耶稣啊，是吧？所以就是他自己。我们讲父生的儿子，神高了你，感觉好像是两个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也就是你是谁啊？你就是膀臂啊，啊，你就是子啊，啊，你就是我今日要生你啊，你就是我所说的啊，将来那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呢，对不对？那是谁呀？那是我自己来呀。让他自己来，只是说用这些方式来成就救恩， 所以为什么说父子圣灵这样的说法，它是无比神圣的。它是用这个啊，我们理解了父子圣灵这种关系啊，我们就知道拯救也是这么完成的。啊，是父生儿子，是指娶了这么一个人，他亲自来，然后他就好，父就好像是他的灵魂，子就好像是他的膀臂或者他的肉身啊，他的这个力量是不是啊？他所高的这一位就叫基督啊，高的意思不就是基督吗？受高者就是基督的意思啊，啊，基督就是叫受高者啊，所以这么一个形容是他来拯救，他来拯救，但这是个过程啊，只有当他完全得胜了，也就是完全得荣耀了，也就是子跟父完全怎么样合一了，或者说他从那里来，然后又回到那里去了，啊，用这些词来形容，啊，是指完全得荣耀了，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彻彻底底的耶和华，之前好像还有一些遮盖，让我们总以为好像是两个人，啊，事实上就是一个，啊，就是一个，好吧？但是这个一个是指在完全得荣耀以后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分界限，就是复活以后跟复活以前，啊是不同的，啊是不同的，好吧？好，这样的经文很多啊，我们再把诗篇这个，啊这个也有代表性的这一句。耶和华对我主说：“你坐在我的右边，啊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你要在你的仇敌中掌权，在你的右边的主啊，发怒的日子，列王怎么样啊？这是节选哈啊，节选一些词比较有代表性的。你看，打仗、发怒、报仇啊，这个词是用我们人类能明白的话。这就好像一个父亲对吧？他的孩子们被敌人给怎么样给掳跑了。”然后这父亲就发怒了，对不对？我要报仇，啊，实在不行了，我一定要冲出去救他，对不对？时候到了，啊，然后就把对方干败，啊，所以打破仇敌的头，啊，怎么来打？啊，是指受高者啊，我高了你，这好像是讲另外一个人一样，其实就是他所娶的这个人，啊，我们称之为子，啊，生了一个子，对吧？然后呢，高了你，坐在右边。右边就是你是我的力量，啊，你是我的膀臂，因为我是靠着你得胜的，或者说我们不叫靠着，我是通过你，啊，我是通过你来打仗的。耶和华本身是没办法跟他打，因为他是完全的神性。你说告诉我一个无限，啊，你这些有限，这怎么叫打仗，对吧？这个词形容都没法形容，啊，因为没有什么是可以靠近神性，也没办法认识，也没办法靠近。啊，所以只能我们能理解的就只能是耶稣子啊，所以我们只能认识神，我们只能认识神是通过子啊，也就是耶稣，我们只能认耶稣为神，我们认识不了别的啊，也就是神性之人来认识我们的唯一的神。你就是用其他的方法啊，那都是骗人的啊。好，这种战士啊，勇士啊。啊，说他是他降临的日子哈，我打出来。大家有啊，你有时间去查经的时候，就经常会讲到还有敏感词不能讲。忍字还是敏感词，吹也是敏感词，号角，这么有意思，啊，很多词是敏感词啊，说什么什么的日子哈，在旧约里面很多这样的话，对吧？啊，也就是在他报仇的日子啊，对吧？毁灭的日子，打仗的日子，啊，这些都是指。啊，都是预言他将来要受的试探，也就是征战，啊，他是如何战胜试探，啊，战胜试探，然后一步一步的，啊，一步一步的去让他的这个索取的人得荣耀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晚上也到了9点半了，啊，我们讲的这个， 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些啊，就是这一次课的主要内容讲这些。我们剩下一点时间，大家可以讨论啊。然后这一章啊，或者这一课的内容，OK 吗？大家都能消化吗？然后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课堂讨论的吗？如果有的话，也可以提出来。啊，目前我们那些什么直播啊，就是那些微信啊，那个红小红啊，那个抖音呢，就做不了了哈，因为做一次就被黑一次，做一次就被禁一次，啊，有的时候我们又不是这个专业啊，讲一讲也讲敏感词了，啊，上一次是因为我们把电话号码给讲出来了，啊，直接给禁播7天了。我们以后还会尝试，那以后我们就实在不行，我们就少说话，都不说话，对吧？然后大家没事就发红心，就是点赞是吧？正能量讲这些，然后少发言可能会好一点。然后我也是这样的，我就尽量的控制自己啊，不要去讲敏感词，啊，不讲敏感词。我还是这么想，希望有机会哈。如果是主开路的话，我还是想，能有机会啊，去走一些地方。实体面对面是不一样的，网络是网络，网络学东西啊，学着学着哈，有的时候也会慢慢的这种，好像就很容易放弃哈。要有实体的两三个人、三四个人、五六个人在一起，坚持做一个事情，然后。真的成为一个新的教会，也就是我们讲的，我们单单敬拜他，啊，我们去过遵守他诫命的生活，啊，这样的教会是不一样的，啊，不一样的。然后这个不一样呢，一定是有，那主肯定是同在的，他一定要是要兴起这样的教会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有没有动力，啊，有没有能力来帮助，有没有智慧来帮助，肯定有的，啊，只要我们走出这一步就有的，所以我还是盼望，啊，大家也为这个事祷告，好吧？也为我祷告，希望能够做得成，啊，走出去，因为我现在知道我们上课的有些地方，啊，至少是可以去的，见上面了，有几个人在一起，啊，也可以直播啊，也可以讲课啊，对吧？只是换不同的地方，然后呢，在直播之余、上课之余呢，我们可以一起去敬拜，啊，一起去商讨如何把这样的信息啊去传扬出更多的人，啊，这也是一个。啊，希望主就赐给我们智慧吧，啊，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。好了，如果大家又没有什么问题，然后我们的课内容也就讲这么多，一次讲一点啊，一周有2次，其实已经是很那个哈，大家需要消化的内容挺多的。然后我的在教材里面呢，我会把啊，我把一些经文呢，你像诗篇45篇、97篇、110篇。啊，这些内容我都打出来了，是以赛亚书42，什么诗篇24，都打出来。大家有时间的话，就可以去查考一下，就是把这些经文拿出来，我们读一读，哎，然后再验证一下。哦，原来这些话都是在讲主啊！啊，所以为什么主把这些门徒招在一起？来，对吧？把这个上面的话，凡是指着他讲的，他都一点一点给他讲出来。大家要发现啊，自从他讲了以后啊，通俗点讲就是。当他们真明白圣经了以后，他们的状态就不一样了，啊，完全不一样了，因为就彻底明白了这位就是耶和华了，明白了吗？啊，只不过是说人形的耶和华，他懂意思吗？我通俗讲哈，叫人形耶和华，啊，因为耶和华本身我们他是没法认识的，以前是用个天使来显现的，现在直接，以前是叫天使形耶和华，对吧？天使显现耶和华，现在是叫人形耶和华，人显现耶和华，这个多亲切啊！是不是？而且一待要待几十年，啊，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，所以这个对他们的冲击是非常大的，所以他们无所畏惧，啊，无所畏惧，那个盼望，啊，那个热心，啊，那种依靠哈，是不得了的，好不好？所以盼望我们能早一天，也通过这样的查考，啊，终于明白了，原来整本圣经都是讲他，啊，原来这些话都是指他讲的。他的救赎是这么的伟大， 所以之前这种传统讲的都有问题的。为什么有问题？因为它的源头出问题。他从尼西亚信经讲万事以先父生子开始就出了问题。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问题。他讲这三个父也是神，子也是神，圣灵也是神。这已经每一个都是神，他们又是平等的神，还说各自有各自不同的什么这个属性和功用职分。什么父创造，什么子拯救，什么圣灵来感动，什么来更新人，讲这些话的时候就已经怎么样，出问题了。所以从那个以后，所有的教导就跟着走偏，就好像最开头出，就好像一个东西一样的，就像个链条一样的，第一根出错了，后面都错了，就像个防脚石一样的，你立错了，方向全错了，好吧？你不是唯独主耶稣基督，那都有问题，都有问题。所以教会主的教会，基督教一定是单单看基督，除了耶稣基督不要有神，而且神就是他一个，救主也是他一个，单单敬拜他，向他一个人祷告，向他一个人求助，好吧？而且他是人形的，对吧？都已经给我们显现成人的样式了，只是说，对吧？就差现在没有当在你面前，给你显现，当然。我们盼望有一天，咱们能够有这样的体验，能够体验应该是可以的，因为他已经取了最底层的属世才，所以我们是可以的，只是说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想法，总有一天，我们跟他会离得更近，更近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各位再见。